所以这个就首先把这个三辈啊和关系呢，这是第一个问题是要讨论的。我们这一段呢有三个问题啊，我们就随着就一个一个讨论。首先就是说明上辈了啊，这个上辈这么殊胜，凡夫就是我们凡夫，咱们修行能不能修到这个地步，这个也有争论啊。这个不举了，不举这个，这是很有名的人了，也主张了啊。他说上上品需四地到七地的菩萨，你已经是四地到七地的菩萨，你去修行你才能得到上品上升啊。这个上中品呢、啊、这个上这不是九品吗？上品的再分上中吗？就初地到四地的菩萨啊，哦，这么高啊。只有中品中生以下，就是在中间以下，中品中生底下，中品下生，下品上升，这四类这才是凡夫可能达到的。那么这个呢，就善道大师把这个说给否定了，所以是个大德啊，把古前以前人的这些，因为佛经到中国来过去也没有很多啊，所以这有些我们体会往往是体会要凭自己的意思啊，经典看的也不够多啊，它往往就会有错误啊。善道大师到唐朝了啊，其实佛法在汉朝就来了嘛，是吧？这《无量寿经》汉朝就译了啊，他就广引经论，力破旧说，对于以前的这个说法，大力的破除啊。因为要如果像这个以前的三道以前的大德所说的，都是到了已经修成地上菩萨再要往生，那么这个都成了我们凡夫没有无份的。你们根本没有资格去啊，啊，那么又成了难行道了，这不是净土宗的特点了 啊。这个善道大师他有名的著作叫《四帖疏》，咱们的住持在日本留学就是叫《四帖疏》，这是善道大师著的《观无量寿经》。他说这看这个文艺总是指的是什么呢？这些个往生的总是指的佛去世以后五浊恶世的凡夫啊，都是这些人啊，这个三辈三品都是这些人，但以语言有异，他的缘不一样啊，所以就有九品差别了啊。上品三人是什么呢？是遇大的凡夫，他遇见大圣法了，这样的凡夫他的发愿往生求生净土，最后他就可以上品生啊。中品三人是遇小凡夫，他所遇见的法所听的法都是小圣的法，所以他一往生之后他就证阿罗汉，就出国二国这样的情况，那都是到了极乐世界之后都不是定性的证闻，都是发大正行的啊。那下品善人是遇善的凡夫，啊，听到一些善法啊，就是所遇的法不一样啊，他这个虽然是有恶业，所以这个待业往生这个地方现在还有人写文章，除了以前的陈建明之外，现在又出了一个人，他自称他见了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叫他反对待业往生，所以现在这个邪说大家要知道啊，非常多啊，非常多非常多啊，大家是确实要小心，不能一听有名的人已经是出了书什么就是有的是我完全十分的荒唐。你看这几句话不就是待业往生吗？以恶业故，那很有恶业的恶人吗？ 临终结着一点善，成佛的愿力，他悔改了得往生，是吧？这恶业还都带着。这个，所以这就说明往生有上辈、中辈、下辈啊，都是我们凡夫有份的，不但是中品、下品、上品、上生都有份。不但是这样，我们这个晋朝有一个人，他就是念佛念了几天之后，他就见着佛，见着佛，他就在人生就得福生法忍了。大家有份的啊，就是他修持这不努力就是了啊。所以这个是一个最极圆顿的教法啊。所以根气大的众生，如果能够信受，能够圆解圆修，他就是跟普通人的修行日节相悖。你真正能够理解这个，能够升起六信，理解这个紧弥陀的这个殊胜的道理，大愿的殊胜的道理啊，你这么精进去修持，你这就是圆解圆修啊。你比别人修，你修行一天等于别人一劫啊。所以他一生之内就能够达到这样的功德啊。那么底下就是再引这个本经的话来证明啊，证明就是证明善道大师的话。本经这个必成正觉品的记子啊，所以就是这个这是佛叙述的了，这就说弥陀的情况嘛。令彼诸群生啊，长夜无忧恼，出生种善根，成就菩提果。你看没有，我若成正觉，利于无量寿。他这个令一切的群生，就是众生长夜在这个生死长夜之中没有忧恼啊啊。所以他这个弥陀所发愿要救度的，正是在这个长夜中的忧恼中的众生嘛，这不就是凡夫吗？所以这弥陀这些愿，他就是为凡夫啊，是吧？出生善根嘛，是吧？他善根还没有出生，让他出生嘛，这不是凡夫，能成就菩提果嘛？善根既然出来，就成就菩提果。我若成正觉，立命无量寿，这就是发当的愿呢。我要成佛，这佛号叫无量寿啊！啊，众生来我俱胜我杀众，如获定色身，满上虚圆满，所以得的果是很美的，很殊胜，都成佛呀。这不就是为众生吗？这自己很清楚啊，是吧？就是令这个长夜昏昧中的众生远离一切忧悲苦恼，出生善根，成就菩提呀、啊，这样啊。所以知道，这主要救助者实在是就是为众生。啊，一生之后就成佛了啊。底下我们就啊看这个看这一段这一段的上辈的内容了。这个上辈的也是我们这第二个问题我们讨论完了。头一个问题就是两个经合不合，第二个问题这就是这些个上辈是不是凡夫有份？那么这就是为我们凡夫啊而说的，凡夫都有份。其上辈者，舍家弃欲而作沙门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上辈是这样，舍家弃欲就出家了啊，离欲了啊。在这个地方也有一个问题，他就有第三个问题，是不是出家的这个上辈？出家的人才能升上辈，其他人不能，是不是上辈的条件嘛？舍家弃欲嘛，第一句话。这个问题还需要圆融啊，还需要圆融。因为出家就新出家和深出家啊，你深出家了，你心不入道啊。这个没出家，你这是穿着这衣服是出家人的衣服， 你所想的这个并不算了。如果心出家身不出家，实际还是出家了啊。你看维摩诘句式，我们这个经里头，十贤护等十六正士都是在家菩萨啊，尤其是观经啊，听经的都是国王夫人的侍女啊，他们当时就都不是法人了啊啊，所以这个里头不同的呢，就是就像这个彭绍生，他就很承认了这个做出家人啊，这是正因。这个海东元晓，他这里头稍微有点不同，他说是舍家弃寓而做沙门是显发正因的方便，那也就是说不是必须要舍家弃寓做和尚了，这个是成为往生正因的一种助这个正因的一种方便，这是第二种说法啊。至于这个报恩论呢，就相反了啊，他就举了些例子啊，他就刘一民这样的居士是上品生啊，举了些例子。实际我们真正要看这两部经，是王夫人痛苦极了，儿子要杀他，所以天下只有从来有杀父亲的国王，没有杀母亲的国王啊！啊，这个国王是这个昏这个到了极点了，所以他已经苦恼到极点了，把他都关起来了，他就只有求佛了，我就到给他说法，啊，让他看各种世界，他就看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他说我愿意喜欢西方极乐世界，请佛给他说。说净土的法，这个韦提希夫人啊，她当时得不胜法忍，500个侍女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我都给他们受记，来了之后都得什么什么三昧，这都是上品生的。所以在观经不但是事实上所说的都是些在家人，而且在这个往生的这个条里头，这个上品上生的这个文里头，就不像咱们无量寿经说出了舍家弃寓而做沙门，他在中品里头说出来做和尚，上品里没有说。所以这两部经我们就当圆融看了啊。这部经特点是什么呢？这部经听经的大比丘是12000人呢，5000的男居士啊，就19000了，再有1000个女的，500比丘尼，500女居士，正好20000人，20000人的大会啊。所以出家是和尚是比丘僧是12000，比丘尼是500，12500都是出家是绝对多数啊，而且这个都是跟着佛听，就一直听经的。所以在这个里头，这个往生上辈的，那绝对都是这些在座的这些出家人为主啊。所以在这个情形下，我就举这个大整的情况，这个文字中就特别提出舍家弃寓了。在观经的时候所说的是，当时这个就是那阿难他们是不是这来听法的对象，真正请说法的是韦提夫人和他的侍女。都是在家人啊，所以他这里头他就这当然，而他们的往生他们都是上品生，他们当然不是出家人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在这个文字里就没有出家人啊。不过总之我们这个地方要看，就是说啊，我们是以这个不是论这个，就是要往生要上品，不管你是啊，宗观经也好，宗无量寿经也好，总之是一个新出家，这是共同的。所以把这个解释为新出家，这之间就没有分歧了。新出家呀，对于这一届世间，现在有许多出家人，他是离开了他世间俗的那个家庭了，但是他这个庙又成了他的家。 啊，这庙里好多事情，这样的事情，那样的事情，要栽粮，要香火，要照顾施主，啊，甚至于还有些派别，啊，这个是我同事的，这什么，这个是我同乡，这个是我什么的，是同届，这个是和我没有关系，这个是什么的，这都是家务事，与出家与修行毫不相干。这还是在家，得出家在家，所以这个是有私了解嘛，是吧？出家在家，在家出家，出家出家在家在家，这四个类型了，是吧？希望大家当时出家出家是最好了，啊，何必出家还在家？在家人真是一切放下，一心为了佛法，在家出家了，新出家了。所以这个刘一民就是啊，他很主张啊，他说刘一民在远山，在远山正啊，这个东林正要大殿要开光啊，他们写了约请信来，我不能去，这是很殊胜的啊，开光啊，那当年是第一个净土宗道场，刘一民参加了，请了陶渊明，陶渊明没有酒喝跑了，可惜的很。刘渊明是三次见佛，等到这个远公往生的时候，刘一明随着佛来接啊。刘一明还跟远公说：“师八进早于我们啊，为什么来的晚呢？”所以这个就是在家人的出家嘛，是不是？在家人的往生嘛，上品往生嘛啊。这个是一些例子啊，还有就是我们再略微提一提。这个在家人啊，我们现在不要是拘于这个形式，这个四众弟子要很好的配合合作。这个密宗里头，嘎居派是红白教现在很有名的白教，在国外也很兴旺。他说祖师就是居士，所以称为白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居士是白衣嘛，所以他们穿法衣。他们穿法衣就是在这个衣服之上穿一件白袍子，然后再配袈裟，表示他是白衣啊，这不忘本。他现在就算是和尚，就是喇嘛，受了朱家戒，他这个上座还是这么穿，要穿一件白衣再配。这个维摩是金素如来的化现啊，咱们这经一开始，贤护十六正是代表一切大居士，还有贤护经啊，这一切啊，所以这个还有在这个居士的还有很多很多，还有一个居士女，这个说法，这个阿难，这个重男轻女，在法华会上，在龙女面前，他认了一次书。在这个维摩诘会上，天女散花，他又轻视妇女，又认了一次书。后来还一个，这还都很特殊了，还有一个居士女，他也看不起，他先没有出来，后来把他请出来，他们一问法，舍利弗，又有点轻视，最后还又认输了啊。所以就是说，这个这些居士啊，甚至于女众。都是很啊，格格都有啊，都有影响。但是舍家弃寓，是共同的。至于是不是事件，这个出家人的这种身形啊，这就好像中国南方人拿米当主食。北方人拿面粉当主食，这个米和面粉不一样，但作为主食是一回事啊。所以就是说上品上升啊，这个出家的人当然是可以，在家出家的人也可以啊。你出家在家，在家在家，这都不可以。所以这个里头就是这一部经里头的三个问题，这是第三个了啊。所以就是一上来上品上升中提出啊，舍家弃寓而做沙门，这个是确实是 这是第一句话很重要啊。你总要离开啊这一些啊这些家务事，这叫做规格性事，洒脱这一切气欲，这一切情欲都断绝。这上品生那必须如此。所以恩爱不重不坠娑婆，还在情爱情欲之中，那就是娑婆你还很留恋，这个牵挂很深，牵挂很深，你就处理不了嘛，就是这个舍家弃欲。